大家好，我是 Avita 艾维塔。今天我们也要继续来读这一本《僧人心态》。那到了第五章呢，终于感觉要进入重点。前面都是在告诉你不要有怎么样怎么样的心态。那到了第五章呢，整个大标题叫做 Purpose。那这个作者他本身就是在帮助别人找到人生的 Purpose。那因为这一本书呢，我实在读得太久了，希望这一集就可以一次把第五章我看到有感觉的在这一集里面完成。那在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作者说到，想到 monk， 想到僧人啊，我们一般都会想到他们要过着一个比较清心寡欲的生活。In fact, the asceticism was less a goal than it was a means to an end. 好，为什么要清心寡欲？它并不是为了到了终极目标可以过着一个最清心寡欲的生活，它只是到达目的地的一个方法而已。Letting go opened our minds. 所以当你生活里面的欲望越来越少的时候，你才能打开你的心，然后去发现什么才是真正适合你的。所以连作者自己都说呢， It took some work for me to truly see all activities as equal. 好，所以当一个僧人他在做他们所谓的修行，他可能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跟着大家一起静坐啊，然后分工合作，有的人负责煮饭，有的人负责打扫。那人在还没有经过修炼之前，一定都会有差别心，所以呢，这也花了他好一段时间才有办法把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工作都平等的看待。那这样是为了什么呢？他说 We were told to see societyas the organs of a body， 所以每一项工作它就像你体内的任何一个器官一样。你不会说我比较喜欢我的心脏，让心脏多跳一点，那胃就好像还好，胃可以不用消化。身体里面的每一个器官都是重要的，所以在他修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僧人的心态所要训练的就是平等的看待任何一项你正在做的事。好，这一段呢，他说 If something, like cleaning up after cows, made me uncomfortable, instead of turning away, I pushed myself to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that lay at the root of my discomfort. 所以作者举例来说呢，如果他在清扫的时候，他感觉不太喜欢这一项工作，他并没有就立刻转身不做，他反而是 push himself， 他让自己去面对这个真正会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根源是什么。I quickly identified my hatred for some of the most mundane chores as an ego issue. 好，所以他就自我觉察，发现为什么他比较不喜欢做清扫这一件事呢，原来就是出自于 ego。 ego 呢就是自负、自尊心、自我意识，任何有关我的这个议题。 I thought lame a waste of time when I could be learning。 作者说呢，他最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学习，所以如果把时间呢花在清扫上面，他就会觉得那他少了一点可以学东西的时间。Once I admitted this to myself, I could explore whether cleaning had anything to offer me. 所以一旦他觉察到了原来是他的自负，他的 ego 造成他觉得说有些事情他比较想做，有些事情他比较不想做，他就开始去发觉如果他认真的做清扫这件事情的话，可以带给他什么样不一样的启发，或他从清扫当中他可以学习到什么事情。 Could I learn from a mop? 我可以从拖把这个物品上学到什么吗？ I observed the mop heads need to be completely flexible in order to get into every space and corner. 这个真的很厉害，他竟然还真的想得出来。我真的相信你可以从任何东西上面，你可以跟任何人、任何一件发生的事情上面学到一些什么。但他从 拖把上面得到的学习是呢，一个好用的拖把，它的头必须要完全的可以转动，它必须要全方位的都很弹性，就是 flexible， 才可以深入各个角落、各个地方，然后才可以扫得干净嘛。Not every task is best served by something sturdy like a broom. To my monk mind, there was a worthwhile lesson in that. We need flexibility in order to access every corner of study and growth.好，所以他就从这个拖把上面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必须要具备弹性。所以刚才看到的是形容词 flexible， 第二次在提到弹性用的是名词 flexibility。 In order to access every corner， 我们才有办法在学习跟成长的这一条路上深入每个角落，那你也才有办法学到更多嘛。那下一段呢，他开始讲到了一个在这一章也是很重要的东西，叫 Dharma， 法则，你的法是什么？ Exploring 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the self-contained universe of the ashram helped lead each of us to our Dharma。 所以在这个自给自足的一个小宇宙的这个修道院里面呢，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法，就是因为呢他们自给自足，所以什么都要自己做。那你在没有差别心当中去做任何一项任务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发觉，当你在做哪一项任务的时候，你是会觉得最不费力又最开心，那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法。那这个 Dharma 它应该是直接用印度文之类的。好，那它这边有说，如果用英文的说法呢，可能我们会说那是 your calling， 就是你的天命、你的使命。好，那作者他自己认为的 My definition of Dharma is an effort to make it practical to our lives today. I see Dharma as a combination of Varna and Siva. 你可以把它想成 passion and skills，你有热情，你喜欢的东西，并且你拥有技术的东西。Siva is understanding the world's needs and selflessly serving others. 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很重要，一个是你自己喜欢的，而且你自己喜欢的这一项技能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两种东西合起来，它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法则。When your natural talents and passions,connect with what the universe needs and become your purpose, you are living in your Dharma. 那你就活在你的法中了。When you spend your time and energy living in your Dharma, you have the satisfaction of using your best abilities and doing something that matters to the world. Living in your Dharma is a certain route to fulfillment. 所以如果你想要追求的是生活、生命的一种满足足感 fulfillment， 你就要去活在你的 Dharma 里。好，那下面讲了一个我觉得还蛮可爱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两个和尚在河边洗他们的脚，然后其中有个和尚呢就看到一只蝎子 scorpion， 就是天蝎座的那个蝎子，他快要掉到水里了。 He immediately picked it up.And set it upon the bank. 然后呢，他就赶快把它救起来，把它放到河岸边。然后这蝎子呢，就刺了他的手。结果蝎子又快要掉到水里了，还蛮蠢的这一只蝎子。然后呢，这个和尚又救了他一次，然后他又被刺了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和尚就问他说 ，Brother, why do you rescue the scorpion when you know its nature is to sting?你明明就知道这个蝎子的天性就是会刺伤你，你为什么还要救它呢？然后这个和尚呢就回答他说 Because to save it is my nature. 我就觉得这个回答很美，因为要救它就是我的天性，就是我的本性。就好像我常常都在说，想要做善事，想要当一个很善良的人，并不是因为善有善报。有时候真的就是善良的人，替别人想的比较多的人，他就是会过得比较辛苦。但是为什么我还是会觉得要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那就是因为我认为那是对的事，而不是因为 你想从中得到什么回报。 The monk is model in humility。 好，作者就说这个和尚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典范，就是谦逊的典范， humility。He does not value his own pain above the scorpion's life。 所以呢，和尚并没有把他自己的痛看得比一只蝎子的生命还要重要。 But the more relevant lesson here is that to save is so essential to this monk's nature that he is compelled and content to do it even knowing the scorpion will sting him。 The monk has so much faith in his dharmaThat he is willing to suffer in order to fulfill it。 所以看到这一句，我突然就又有很深的体悟，就是当你找到了你的使命，当你对你自己的使命很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 willing to suffer， 你就愿意去承受一些别人可能会认为很辛苦的事情，是为了要完成你自己的Dharma。 那后面的作者就分享了他在这个 ashram 里面， 他收到了一个任务，然后他找到他的使命，这一段呢就让大家自己去看。这边有一个公式呢，就是 passion， 你的热情加上你的 expertise， 你的专业，再加上 usefulness， 对于别人来说这个是有用的，三者合而为一就是你的 Dharma。好，他说呢， If we're only excited when people say nice things about our work, it's a sign that we're not passionate about the work itself。 我觉得这个点非常值得思考。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只有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你才感到开心，但是你本身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还好，你可能很努力的做只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那可能就是一个征兆你对这个工作本身是没有热情的，因为你只是想要得到那个很短暂的称赞的一种虚荣感吗？ And if we indulge our interests and skills but nobody responds to them, then our passion is without purpose。 好，但是反过来，如果有一件事情你自己做得很开心，但是这宇宙这地球上面的其他人都对这件事情没有反应，那很有可能你对这件事情的 passion 就失去了它的 purpose。所以一定要两者合而为一。If either piece is missing, we're not living in our dharma。 就好像你很喜欢唱歌，但是唱歌这件事情并不会让很多人都认为他们非常需要听到你唱歌，那很有可能那就是你的兴趣而已。当然你还是可以很开心的唱歌，可是它就不会成为你的 calling， 不会成为是你的人生使命。 There are two lies some of us hear when we're growing up。 好，我们长大的时候常听到这两个谎言。第一个就是 You're never amount to anything， 你会一事无成。 The second is You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be， 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这两个听起来有点相反，一个就是 discourage 啊，你什么都不会，另外一个就是好像很直销式的鼓励法，你想要做什么，只要你有梦想就可以达成。所以作者说以上两句话都不是事实，那事实是什么呢？ The truth is, you can't be anything you want。 不是你想要成为什么，你就可以成为什么。 But you can be everything you are。 但是原来的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我觉得这两句有一点有趣的，就是为什么 you can't be anything you want， 在你没有真正看清楚之前，你是不是明明就像玫瑰花的特性，但是你一直想要活成向日葵。但是当你真正认出自己是谁了之后， you can be everything you are， 你就可以成为你自己。所以接下来他才说 a monk is a traveler， 他一个僧人呢就是一个旅行者。 But the journey is inward, bring us ever closer to our most authentic, confident, powerful self。 好，所以当你真正找到最真实的自己，你可以活得很真实，很有自信，也可以很有力量。If we keep our minds open and curious, our dharmas announce themselves. 所以如果你敞开你的心，然后保持好奇，你的法就会 announce themselves， 就会在适当的时候展现自己。接下来这个段落呢，叫做 Other people's dharma. It's better to do one's own dharma imperfectly than do another's perfectly. 即使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做得很完美，但如果那不是你的 dharma， 那你还不如开始你自己的 dharma， 然后从做的没有那么完美开始。这一句就比较好理解。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那你就会想说，我当然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没事去做别人的 Dharma 要干嘛？可是这就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因为这社会上的一些刻板印象，觉得怎么样才是好，怎么样才是成功，然后就勉强了自己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有些事情你觉得你明明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一种开心的感觉，你就没有 enjoy 其中的话，那很有可能你就没有活在你的 Dharma 里。那我最想要分享的是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世界上还是没有自信的人会比有自信的来得多。所以呢，他说 Our society is set up around strengthening our weaknesses rather than building our strengths. 对，你不觉得这社会就是很奇怪吗？就是通常都会指出你的缺点，你的弱点，然后我认为是因为要卖东西啦，就是因为讲你不好的，你就会想要改进，然后你就会想要花钱买嘛，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很喜欢着重在你的弱点上，所以叫 strengthening our weakness， 而不是去发展你原本就很棒的东西。你应该是要去 building your strength， 而不是永远都是在看你自己的弱点。所以当你觉得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就来看这一段。所以这一段我一定要分享。 It is trust in the limits of the self that makes us open, and it is trust in the gifts of others that makes us secure. We come to realize that we don't have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can do everything, that what I can do is someone else's gift and responsibility. My limitations make space for the gifts of other people. 你不能做的事情，那其实就不是你的天赋，那就是别人，其他人的天赋跟其他人的责任。所以现在每个人都想要当一个很棒很厉害全方位都很厉害的人，可是你就有你自己厉害的地方，啊，别人做的比你好的地方，那就是别人的天赋跟责任。所以后面还有一句话说 My limitations make space for the gifts of other people. 所以你的 weakness 那就是可以成就别人天赋的空间，那不是很棒吗？哪有谁，哪有人什么事情都会的。这一章呢还蛮长的，因为他有讲了一个四种天赋： The creators, the leaders, the guides, the makers。 那里面有一些相对应的特质，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好啦，所以中间我就跳过了一大段，我来分享我有感觉的地方。这个段落叫 Embrace Your Dharma，这边又讲到一个还现在还蛮多书都会提到的心与脑的差别。Our heads might try to convince us that we've only ever made the best choices, but our true nature, our passion and purpose isn't in our heads, it's in our hearts. 好，不是在你脑中想的那些东西，不是你脑中分析怎么样才是最有利的，而是你的心是怎么感觉的。In fact, our heads often get in the way of our passions. 而且脑通常是来坏事的。好，所以这边有一些 excuses that we use to close our minds. 好，你有没有常讲这些借口呢 ？I'm too old to start my own business. It would be irresponsible of me to make this change. I can't afford to do this. I already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it this way. That way won't work for me. I don't have time. 好，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借口。好，还有这一句我特别 highlight 起来 ，Miracles happen when you embrace your dharma.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当初是怎么开始成为老师的呢？因为其实在我学生时期，我是非常讨厌上台说话的。我几乎是每次需要上台说话，我就会找各种机会不要上台，或者是去上厕所，甚至去翘课都在所不惜，因为我非常讨厌一个人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台下的人每一个人都盯着你看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没有想到竟然有一天我会 站在讲台上教书教了10年。那是来自我曾经一个打工的经验，那是到补习班，但我应征的是行政助理的工作。我那个时候也有一点想试试看教英文，但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办法克服那种站在台上对着大家说话我一直以来的那种恐惧感，所以我就想说先去接近那个环境，然后我先做一个我感觉比较安全的职位，我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这件事的。所以就在我当着行政助理的某一天，那个老师就请假了。然后因为我是本科系毕业的，所以那个时候救火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我，就说啊，不然你去教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面对的是一群还没有受过学校教育非常狂野的，大概是升小一快要升小一的那的几个小朋友。我一站上台，我突然竟然就打通了我可以站在台上讲话的那个 talents 吗？我竟然觉得为什么当我身为老师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我那么不紧张，而且还竟然浑然天成。然后那一班的老师就再也没有回来了，那一班就变成我上到最后一堂课了。我现在想起来那的确就是一个 miracle. Miracles happen when you embrace your dharma. 有时候那个 miracle 是很不经意的出现的。那后面这个段落讲到呢，你在做着你真正想做的事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感觉？那我想要分享里面的最后一个叫 positivity and growth。 好，这边有两句话哦。 Rejection and criticism don't feel like assaults.当你做着你命定的事业的时候呢 ，rejection 拒绝啊，或者是批评啊，不会对你来说像是一个攻击。They feel like information that we can accept or reject,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y help us move forward. 这些拒绝啊，这些批评，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可以接受或也可以拒绝的一些资讯而已，你不会觉得那是对你的攻击，不会觉得那是针对你来的。那你要接受或是要拒绝这一些批评呢，取决于他有没有办法帮助你前进。所以当你真正很想做一件事情，你一定会想要精进这一项技能，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想要尽你可能的搜集，无论是好的或者是可能有一点严厉的一些评判，那是因为你非常想要从中学习并且成长。好，那他这边提到一个点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当你在想着 My manager needs to understand Dharma。对，刚刚是讲完这一些呢，你就想要去找你的经理说，欸，你要知道我真正有热情的是什么事情，你不要老是派我不喜欢的事情给我做啊。Then she'll give me the promotion, you've missed the point. 那你就想太多了。When we have the confidence to know where we thrive, we find opportunities to demonstrate that.所以应该是你要去付出努力保护你的 Dharma。 他说呢 Dharma protects those who protect it。 你要付出努力去保护你的 Dharma. So Dharma brings you stability and peace. When we have the confidence to know where we thrive, we find opportunities to demonstrate it. This creates a feedback loop. 所以你要知道在哪里你可以 thrive. Thrive 就是植物长得很茂盛，长得很好。当然知道你在哪里比较可以发展你的热情，可以发展你的 Dharma 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任何机会去展现它。那这样的话呢，它才会 create a feedback loop， 它才会发展成一个会带给你回馈的一个回圈。 When you safeguard your Dharma, you constantly strive to be in a place where you thrive. When you thrive,People notice, and you reap rewards that help you stay in your dharma. 那当你努力去付出，努力去发展的时候，人们就会注意到你，然后你又会得到这一些奖励。那你得到的这些奖励，无论是人给你的回馈，或者是真正物质上的回馈，它就会帮助你留在你的法里面。Your Dharma protects your joy and your sense of purpose and helps you grow. 那当你保护了你的法，你的法才会回过头来保护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开心，或者是帮助你成长。这一章呢，差不多我可以在这里就结束。里面还有非常多的段落，其实有很多地方都被我 highlight 起来，但我想要把每一章呢更浓缩，更浓缩，跟你分享我的感想。那主要是希望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跟我读这一本书。那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咯，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